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集的时间里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严防一氧化碳中毒。香港的商业电台在1月30日的新闻报道，一名17岁的少女在屋企冲凉嗰阵时呢，吸入咗一氧化碳，喺浴室里面就晕咗啦，被送去仁济医院。好在呀，救治得及时，情况稳定咗。机电处呢就派员到场调查，根据住户提供，他们说使用的热水炉不是在本港购买的，有关的型号呢亦未获机电署的批准。初步发现有关的热水炉还没有安装排气的烟道，令到废气直接排放在浴室里面，加上呢浴室的通风又不足够，所以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如果证实有人违反气体安全的条例，会考虑作出检控的。那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呢？原来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中毒之后的症状是不容易觉察到的，所以成为潜藏在居家环境里面的一种隐形杀手。一般人呢，他吸入了一氧化碳之后，经常会有疲倦啦、温泉等不适的症状，往往在中毒而不觉得的情况底下，在昏迷中就会死亡添。屋企产生一氧化碳经常是由于屋企的通风不够好，瓦斯的氧气不足够的情况底下，燃烧得不够彻底造成的。比如使用碳基燃料的机动车啦、制暖的设备或者烹饪的设备，一氧化碳主要同血红蛋白反应生成碳氧血红蛋白而引发中毒。在碳氧血红蛋白水平高于 3% 的时候就可以确诊的啦。吸烟的人啊，还有 10% 的机会添。一氧化碳中毒主要是在家居里面发生的比较多的，通常呢由意外或者是自杀导致的。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因素和燃气啦、煤气热水器、煤气灶、煤气管道相关的。在密封空间里面使用油气发电机，长期处于密闭的空调车里面，密闭空间里面的汽车尾气排放等，都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一氧化碳经过呼吸入到身体里面，透过肺泡入血，其中啊 90% 的一氧化碳会同血红蛋白中的二价铁结合，造成碳气血红蛋白因为一氧化碳比氧气对血红蛋白的亲和力 强大了240倍那么多。而盼氧血红蛋白的解离比氧合血红蛋白又慢了3600倍、哦。所以啊，盼氧血红蛋白生成之后就可以长时间地存在在血液的循环系统，并且竞争性的替代氧合血红蛋白，使到血红蛋白失去了携氧的能力。同时呢，盼氧血红蛋白可以阻碍氧合血红蛋白解离氧气和输出体内的二氧化碳，最终呢导致组织缺氧的。二氧化碳产生中毒症状的同时呢，当人吸入了高浓度一氧化碳的时候，一氧化碳就可以和细胞的色素氧化酶结合，使到电子不能够传递给氧分子，阻碍了呼吸运作，造成细胞里面窒息。一氧化碳不是对所有生物有害的、哦。它们有害的原因主要是会和血红蛋白的反应。因此对不需要血红蛋白的生物来说不一定有害的。好像啊，对光合作用的植物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了。一氧化碳在身体里面是不会积存的。在停止吸入一氧化碳之后，盼氧的血红蛋白会逐渐地分离。其中啊 ,98.5% 以一氧化碳的原型从肺部里面呼出，剩低的1%在身体里面氧化成二氧化碳。在停止接触一氧化碳之后呢，吸入气体中氧分压与半衰期的就呈现负的相关了。故此高压气舱对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有明显的疗效的。下面呢，我们举一个事例，一个王姓的家人，他们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10点的时候，首先呢就个家姐她出现了头晕、呕吐、腹痛的情形。跟着呢，其他三个人包括42岁的爸爸和34岁的妈妈和8岁的弟弟都同样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后来将家人紧急地送去急症，确认为一氧化碳中毒，并且即刻接受了高压氧治疗之后，四个人都顺利地恢复，并且可以回家休息了。当大家询问他的屋企状况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他屋企的热水器是安装在室内的、哦。并且啊，还没有通风的装置，所以先正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看看中了一氧化碳有什么症状。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我哋呢节呢想讲下中咗一氧化碳，佢哋会出现乜嘢症状？主要呢是以脑为主的急性缺氧症状和体性啦。急性中毒的程度和空气一氧化碳的浓度和血中的碳氧血红蛋白的含量都是呈现正相关的。临床上边按发病的速度分为闪电式、急性和慢性中毒三种。闪电式一氧化碳中毒啊，因为短时间吸入了高浓度的一氧化碳所造成，中毒者可以突然就昏迷、意识丧失、反射消失，短时间内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的。那急性的一氧化碳中毒感觉呢，是个头部就有沉重的感觉，前额发紧，肺炎呢就剧烈的头痛啦，头晕、心悸、胸闷、恶心、呕吐、耳鸣、四肢无力和共济失调等症状。一是全身都不舒服，这个时候中毒的人他还有意识的，但是呢他已经没有能力自救脱险了，所以就继续吸入一氧化碳，又会想睡、麻木、意识涣散、失禁、昏迷、皮肤啊还黏膜呈现樱桃的红状，严重者因为脑水肿而深度地昏迷，导致急性的肾衰、肢体坏死和功能的障碍，最终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部分因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之后，就算是救回了，他们在意识的障碍恢复了之后，经过几日或者几个星期，就会出现一些神经精神症状的后发症了。症状啊，各不相同的哦，可以导致记忆丧失、认识缺陷，甚至严重的痴呆、精神病和帕金逊症等的症状。发病率啊，在 0.2% 至到 47.3% 的。慢性一氧化碳中毒就是长期接触低浓度一氧化碳对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导致神经衰弱综合症、心悸、胸闷、心率失常等症状，增高了心血管病发生和死亡率。一氧化碳在很多情况底下都会产生的，特别是高温或者是燃烧的时候，而且在密闭或通风不好的空间，容易在空气里面累积，最后就达到对人或者动物等需要氧气的生物产生危害了。最好在长时间使用任何发热的器具的时候，能够保持室内对室外足够的通风，特别是屋企安装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安装的地点要能够对屋外正压通风，通风呢要感觉风在流动紧，正压通风是由屋内流向屋外， 而不是屋外流向屋内，亦即是说从安装的地方流向屋外。如果从屋外流入屋内的安装的地方，这样反而会将热水器使用时候的燃气废气，包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吹回入屋里边的。如果通风不够的时候，废气就会慢慢地在屋里面积累了，最后产生危害。这个亦是使燃气热水器的初期觉得没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生意外的原因之一。更换非燃气热水器，好似换一个电器热水器亦是一个办法的。为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可以采取安装一氧化碳检测器。因为呢，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比起治疗就更为重要了。安装一氧化碳检测器能为你的生命安全加多一道保障的。我们要做好维护燃烧器具通风的空气和机动车排气管道设备正常的措施。大家注意啦，尽量呢都不要在外地购买气体热水炉，因为呢你不知道哪一些的型号是未获香港机电署批准的。如果热水炉没有安装排气的烟道，令到废气直接排放在浴室里面，加上浴室的通风不好，就很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了。香港还有气体安全条例的，如果违反了会被检控添。住户应该购买和使用已经获机电署批准并附有 GU 标志的气体热水炉，和每18个月安排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为气体热水炉进行安全的检查。如果对气体热水炉的状况有怀疑呢，即刻就要马上向注册气体供应公司查询了。如果发现气体热水炉有异样，好似那个外壳出现了锈蚀或损毁等的情况，又或者有些气体泄露的迹象，住户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即刻马上通知注册气体供应公司或者有关气体热水炉代理商，马上派员上门检查维修的。今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